始，所以我把它谈得比较戏剧性一点啊。那其实就是要提醒让大家去注意这个歌词啊，没有这么戏剧啦。因为其实天上是荣华没有错，但是这个荣华不可能不是我们人间想到的。倒是刚开始这个歌词，我觉得我们的信仰有很多时候是从自我中心开始，但是当没有关系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因为自己有需要，然后来寻求这个信仰。可是到后来，你一定要注目这位新郎啊。他说新娘她注视的不是她的新装，不是看自己多漂亮、多荣耀、多美丽，而是那个新郎。圣经上有讲新郎是谁吗？新郎也是耶稣啊，他来迎娶我们嘛。然后我不是就是，哎呀，我将来要怎么样啊？哦，那其实要把那个眼目转向赐恩典的主，不是去注视他赐下的冠冕，而是注视他钉痕的罪。因为当你得到耶稣的时候，你就得到了一切，是吗？在那以马内利的衣裳羔羊他就是荣耀，荣耀。所以我们信主越来越久的时候，其实是要把那个焦点越看越准啊。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把世界的价值观，当你到教会来的时候，你就把那个价值观再套到教会。可是在信仰里面是另外一套上帝给我们的价值观。这首歌是我就那时候看到这本书的时候自己写的哈，你隔多久写我也忘记了。但是有时候我们写一个曲子的时候，会为了取势而强调，比如说你有看到我强调什么？强调两次，你看所爱的，所爱的，因为那个小节奏还没到，或是那句很重要，赐恩典的歌。你不是去注视他吃的，而是他钉痕的手，好，两个在那以马内利的美丽上高扬，他就是荣耀啊，有很多强调的点。这个是在文学上面，或是在做诗词的时候需要有一些修辞上的就是修辞的啊。 来到你的面前，谢谢你让我们还有机会去面对这个信仰，而且在地上还有学习的机会。感谢神，让我们的焦点越来越准确，让我们常常看到的不是自己，而是耶稣基督。主啊，赦免我们常常自我中心，也求主让我们在信仰的追求道路上，我们被耶稣的荣美来吸引，也被耶稣的苦难来感动。谢谢神，让我们有机会一起来上课学习，求神施恩给我们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，
阿门。
我想这首歌啊，我根本就没有想要跟人家分享，我只是自己做自己唱而已。但是我想说，既然有教的机会，那就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的，我知道。因为他的艺术性太高了，他的音乐的艺术性高了，还有他的文学性。因为这个比较音乐跟文学，我们下礼拜会讲。今天会讲神学跟经文，啊，这首应该放在下礼拜。下礼拜是哪一首我也忘记了，没关系，反正这个是融在一起的。今天诗歌，我觉得讲了半天，有时候自己接唱就不好，但是我们还是要知道一些东西。因为今天上礼拜讲到圣诗跟诗集啊，那今天就讲圣诗里面的一个元素，就是经文跟神学。这是经文跟神学啊，这里没有拿普天颂赞啦，要拿，我今天要唱好多哦，啊，没有拿的赶快去拿。 其实它很多都是这样对照以前的经文。那我们今天的讲义就特别着重在圣经的经文跟圣诗的关系，还有神学。那下礼拜会讲文学跟音乐的部分。那你看到你的讲义上面有圣诗与经文，就有你看 A 是怎样引用整段圣经，那 B 呢？
圣经经文德律，
接下来
圣经经文意义，
经文
概念创作，多段经文串用，圣经事迹典故，天差解经。
哦，最后一个是比较特别的，它不应该是我想要讲这个部分哈、那你就会发现 A B C D E 越来，其实这个是一个解经艺术化的过程。你看哈、直接引用整段圣经，我都会举例子哦。所以大部分在普遍颂赞里面，有时候普遍颂赞找不到，那我们就看 PPT 哈、大部分我会引用，你看引用整段圣经的哈、这一首哈、这一首是早期中那个，我用诗篇二三举例子。早期中国大陆没有圣经的时候，他们将经文直接引用，这个普遍颂赞没有。你会发现直接有引用哦，他用和合本的、和合本直接，你们会唱吗？啊，会唱。 普通律，也有长律，也有短律，这个叫普通律 common meter。 这个是这个的格，这个就是有所谓的有格律化，但是你看它基本上还是跟我们四天二十三一样的，只是修了一下那个字数。接下来呢，你就会发现它越来越艺术化了。圣经经文的意思，来，我们看普天颂单三十五，他就让它一，让它有一点点加上自己的意思啊。三十五也是四天二十三哦。这个要全部唱过了，可是因为今天时间哈，没有办法全部唱过。
Thank you.
是谁，也知道他们交，知道交交付我的，这是在提摩太后书。但是他不止从提摩太后书得到，所以当我们那个圣经就是我们做诗歌的一个规范，你当然可以引用经文，啊，你也可以看引用的它的深度是多，它的长度啊，那你也可以加上自己的经历，本来就诗歌就要加上自己经历的，啊，那那时候那个作者的影响力就更大了。那我来举一个 F 圣经四基典故，702首。702首，你一唱你就知道唱。你如果圣经熟，除非你圣经不太熟了啊。圣经702，求主引领，这简直就是在唱以色列民啊，他们的这个历史哈，啊。来，这场好像大家比较熟，我唱看看啊。
Thank you.
第二次。
第二次。
这个很难回答。
第二次啊。
那你觉得为什么？
因为那个恩赐万方的话，就是那个普遍还没有传遍，还没有福音传遍。
这个我跟你讲，不要怕回答，因为这个有多个答案嘛。只是因为他把它放在圣诞哦，哎，我就觉得他可以，他还可以放在主耶稣再来。那总是要放一个地方嘛，所以不能怪他放错哈。有时候让大家，我引起大家思考一下，因为我们每次唱这首就一定是放耶稣圣诞节来，但是他第二次可能更适合。我这个就要你自己对圣经的认识，对神的认识。
十字路有这种场景，就是类似像十字路一样。
对，你就可以想想看。他说：“启示录有这种场景吗？线上的也可以开麦克风讲啊。”
老师，这也是是不是带给我们基督徒一代一代的盼望？
是，对。所以我不能给他放在偏差，我只能说他放在这个位置，不，他不是只有能放在这个圣诞的位置。那下面这首266，来，这个普天颂赞没有，但是因为这个是在四季颂赞的266里面，那
这
个266，就是刚才那首的下一首，我都照次序的啊，好，没有，再来，我照次序的，好，266是拨开生命瓶啊，对，这个灯如果关掉会看得更亮，看得更清楚。这个灯把它关掉，好像左边第二个。对，好，来试试看，看歌词对不对？来。
想的，就是我觉得什么 话，其实我觉得是活的，然后可以在任何的场景，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运用，就是说很享受在这个光景当中，然后你有这个这么好的一个仪式，可以 reflect， 就是可以反映在你的经文里面，让你有更多的思考啊跟想象，这是我的看见。
是，谢谢美玲啊。我只是要你去注意，因为他刚讲了一句，就是说啊，因为这个曲调很适合在那边。
嗯。
可是我就是你会发现，我一直要引导你歌词啊。
嗯。
因为曲调很容易让我们就忽略了歌词。好，那这首其实它都很合圣经，但是我们很就是说。基本上好像把它变成一个圣餐的曲子，可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来唱这一首的时候，会更有思考，更有那个引导啊，都会引导你。所以这个是你一般来讲，我们唱一首歌的时候一定要去注意它的歌词。好了，经文讲完了，我们来讲神学。其实经文跟神学就是有，神学是经你对经文的一个整理而已啊。所以你唱诗的时候，是不是只注意好不好听呢？还是你会去思考歌词的神学？我这里列了三个 ，A 是神学副教学 ，B 是不同神学会出现在不同的诗歌本里。稍微介绍一下一些偏差的神学。神是给我们敬拜的，他不是给我们研究的。神不是给我们研究的，他是给我们敬拜的。但是你敬拜的时候，你就把神学吃进去，无形中他就潜意识进到你的潜意识里。所以好的圣诗是可以帮助你兼顾你的灵命，可以护教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历世历代很多神学家用诗歌来表明他的立场，所以那些神学家，那些古圣徒的神学兼顾了我们现在的信仰，兼顾我们现在的信仰。我们来看，在历史里面有产生一首诗歌叫做《父爱诞生》，普天颂赞一四八，普天颂赞一四八。为什么会产生这首诗歌呢？是有原因的，因为这首诗歌是在第几世纪？我这样讲，它这个是经过很多世纪啊。他没有讲最开始，其实他是最开始的时候是在好像第三世纪、第四世纪的时候，这后来慢慢加上去，所以这首歌已经不是原来全然的那个他原本的面貌哈。像这首诗歌是为了要对抗那时候有一个叫亚流主义的异端，所以产生这个。那个亚流说，圣子不是全然的神。他只是次等的神而已，因为他是被生下来嘛，他被父神生下来嘛，那这个所以他不是，他仅次于父神，所以才会那时候有很多很多教义上的争辩，然后那些神学家也不能，那些人就是觉得要用诗歌来教育。
圣子的用我来看
觉的。其实那时候就是有很多的争论，然后有很多的异端跑出来，所以才会产生这样的失落，对抗异端。你看哦，这首诗歌它第三段，你会发现为什么有些歌是什么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？好，为什么一直出现这种圣父、圣子、圣灵这种叫三圣诗啊？三，一二三，三圣诗。这些歌有时候都是那时候在争论父子圣灵的位格的时候产生，然后就会产生这种三圣诗，教会历史里面会产生这种三圣诗来对抗异端。昨天送在第三首，就是其中一首，这首也是吧？啊，昨天送在第三首也是。我没有弄好。
好，一来一，
在一来一，我有个照，没有，卖不赚，在一来一没有，对，这个不是这个王子，好，在一来一，这个是举例子给你们听，你看，第一段是，恳求圣父来临，第二段是恳。 将会分裂。然后这里有提到一组一信一喜，这些都是讲到教会国要合一应该要怎么样，所以根基在哪里。从上面这个是我自己笔记啊，我说神的拯救是个别的，但是他的心意是在群体。这个是十九世纪的一个护教的一个诗歌，批判一种叫高级批判的异端。好，因为我们现在的信仰有时候太个人化了，都没有想到神的心意实行。其实他希望组成一个他指明的群体，所以他先选以色列嘛。以色列背叛他以后，他就从觉得就是之后来拯救这群人就是教会。教会非常重要，有时候我们现在出走，就是神很心痛。当然教会里头有很多，你越进到核心你就越发现它有很多的问题。好，我们这个神学护教就讲到这里哈。那我们来看不同的神学，有时候会分叉，就是因为神学立场不太一样。可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因为神允许这么多不一样，所以才丰富，对不对？神的真理是很丰富的，所以你说为什么要分什么长老会、浸信会？我以前也在想，那我们为什么不和天主教最合一啊？但是为什么不同宗派？其实不同宗派它是强调不同的真理，诗歌也是这样。如果你一个诗歌集，它能够涵盖不同宗派，它所强调的。那我举两个神学极端的例子，一个是普天颂赞49，普颂49，神圣纯爱，神圣纯爱，我们唱来一段一样吧。好，第二段，对，来。 就是在教会历史里面的一种派别，它是强调人的自由。下面这首651万古磐石，它是强调神的主权预定论。651 它太旋律太美了，歌词也太轻盈了，所以很多人喜欢唱，然后就会把福音诗歌当作是传统诗歌。可是福音诗歌它比较偏重旧时跟再来，它比较少讲我们世上地上的生活这一块。他很讲要主耶稣的救赎，他也会讲到将来盼望这个，可是这段时间福音诗歌比较少，中间这段时间福音诗歌的内容日常生活上面这种，然后所以这是我们自己要知道的，不是只有唱福音诗歌。有一些诗歌我不提也还好，但是我一提可能会觉得就是说以前都没有注意到。那个下一首是什么？不做暑假。我觉得最后一句容易引起人家的尤其中国人啊，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，十字架可宽容与宽免。我们中国人就是要换，我觉得实际上不是换工一贯的嘛，是非常关系，
是，
对不对？
对。
这个唱到这里说，你会让人家误会成我们是功利主义的，好像我们今天的努力都是为了要换将来的功利贯，
是翻译的关系。
对，所以我觉得是翻译关系。你看英文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，好像也是劝阻。
劝阻。
对，所以我好像以前去查过。所以但是这像这个就要小心一点，就是不是不能唱这首歌，唱的时候还要多加一点解释。好，那下一首歌呢，三首曲子，牧人啊，什么我画的那个什么，
对啊，他到底是怎样？
牧人也要看到天
使。不晓得圣经还没有讲牧人看到，
牧人是看到天使。
牧人在天上。
对啊，我也在想。
一起唱。
所以我是鸡蛋里挑骨头的。
对。
来下一首。
我们只好想象。
下一首是什么？
三博士。
对，但这个大家比较知道，就是三样礼物，不是三个博士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我们从小就这样教，所以就很自然。也许也真的是三博士了，但是就是他也不是因为这样就不能唱了，就唱过去，从小唱到大，你都没有感觉怎么样？我这样一挑，没让你唱，当然有怪怪的。我也听过说。我孩子的儿童主日学唱一首歌，我这个讲座录音了。我们心中两个王，看看哪个比较强，对不对？我们心中两个王，看看哪个比较强。我说歌词给他了，我们心中唱大张，看我顺服哪一方，可能会比较也还押韵的。我们心中常打仗，看我顺服哪一方。对，会比我们心中两个王，看看两个比较强，好一点。小孩子就会开始想，两个王，一个是带什么皇冠，一个是带什么。好，就是说一些，我讲这个是说，有时候我们的神学观念会在诗歌里面显现出来。最后我提一下圣诗神学的影响，其实我刚刚都已经在讲，诗歌本身。如果他的神学思想比较浅，然后唱诗的人经验也比较少，那你的唱诗的联想就比较少。所以那时候诗歌发挥的影响力就不大。但是如果诗歌本身的神学思想很浓，你唱诗的这个人经验又很多，然后你又加上这个歌词本身的文学 音乐本身的情感，然后你就又在一再重复唱的时候，你越唱越感动，你会有不断新的东西出来，你会在圣诗丰富的内容里面去遇见神。所以唱诗有很多因素让你感动或是怎样，不有太多的因素，有可能是他以后的神学，也有可能是你自己的经验，还有可能是他里头的文学太搞不好太深了，你就不懂他的意思，有时候太浅你又觉得没有够感动，所以这个都有很多圣诗里面，但基本上它是影响我们很大的。现在的敬拜赞美的诗歌如果没有什么内容，然后又反复多次的唱，那只有催眠，也就是说要有内容，然后你再反复的唱就会被里头的内容来影响你的潜意识，你唱的过程里面你就会得到诗歌的味道。下次我们会谈文学跟音乐的部分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多多少少有开始去注意一些诗歌的神学，我们感谢你，其实我们都活在我们的信仰，都活在这些神学里。虽然我们没有特别去研究神学，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你也知道，我们有时候唱歌唱到后来，我们到底是被那个歌词感动，还是被音乐感动，还是被圣灵感动？有时候我们知道，中间有很多因素存在里面。那么感谢你，谢谢让我们今天有一些基本的认识，也让我们知道这些以后，我们在敬拜神的过程里面，我们能够产生对你更敬畏的心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